14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洗粪，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这样行了。好，神带领我们，神带领以色列人都有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实在不懂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比我们聪明有智慧。这倒不是说 他故意不合逻辑，而是我们对那个正确的逻辑常常不能看得很完全。前面他讲绕道而行，13章18节，现在不但是绕道，而且转回，不但是转回，而且是回，好像是回埃及一样。好，法老必说，各位，法老是一直在追踪，在侦测这两三百万人的路，他心里当然一直不愿意让以色列人出去，最后不得已让他出去，他还有两件事真是希望在他们身上报复。一个是怎么可以损失这两三百万个不要钱的奴工呢？可以做好多事啊。第二个，我好像被他们打败了，这很丢脸啊，为个人的荣誉以及为国家的经济利益，我都应该把他们追回来。那但是十个灾那个余悸犹存，所以还不大感动。好了，这时候他们听到新闻了，或者是报告的人说，以色列人先是绕路，然后往埃及走了，这一下就让法老点醒了，醒清醒了，明白过来，醒悟过来。我这几个字当然都是讽刺的，因为这不是清醒，他进入了更大的在万劫不复的一个黑暗里了。他以为他清醒了，他以为他想对了，其实是想大错了。他在想到说，啊，以色列怎么会往回走，这是很奇怪的事啊。那我懂了，这是天助我也啊，当时有一时的糊涂就让他们离开了，为了十个小小的灾就让他们离开了，让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和人力就不再替我们效劳了。现在他们显然是天助我也，他们在旷野走迷路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这样绕，又甚至走回头路呢？哎呀，走迷路了，那我现在头脑清楚了，那我要去追他啊。这里又讲到神使法老刚硬，当我们做恶的时候，想恶的时候和想善的时候，每一件事其实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只是我们一再说我们人不知道什么掌管，而我们自己来体会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是自由的，一切在开放的，我们在做选择的。那法老就心刚硬，一方面是神这样做，一方面是法老的坏，咎由自取，法老的坏，法老的蠢，让他说我怎么这么愚蠢让他们走。其实他所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他们走，他所做的最坏的事就是不让他们走，他所做最好的事只是还不够快，就是让他们快一点，他所做最坏最糟的事就是终于让他们走了，又反悔了，把他们再带回来。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哎呀，神在人身上得荣耀，神可以像在大卫，在约瑟，在保罗，在耶稣，在那些活出善良、智慧、诚实、勇敢、刚毅不拔各种美德，特别在黑暗的环境中显出他是多么的光辉烈烈的。那而这个人又把荣耀归给神，就在他身上得到荣耀，人家会说他所服侍的神真伟大，他所信靠的神真伟大，把他塑造成这样子真是了不起。但是神也可以在法老这种 悖逆的人身上得荣耀。我们多次讲过，万物都是神的仆役，有的是在顺命当中成全神喜悦的旨意，有的是在悖逆当中不知不觉成全了神愤怒的旨意。现在法老也是一样，他要在法老的身上得荣耀，已经得过十次的荣耀了，就是在法老刚硬当中使世人看到悖逆上帝、不听上帝会有多可怕的结果，这样人对上帝有更大的敬畏。现在有这么大的敬畏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哎，这种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前面已经知道过了，知道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，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任何神明不能跟他抗拒，知道耶和华是宽大慈爱，但是也不以无罪的、有罪的为无罪的。好，现在埃及人已经学会了，但是又忘记，所以再来学一次。这次他们最后学，这次学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性命，如同上一次用他们长子的鲜血来学会的，多么的可惜。好，于是以色列这样行了。其实这以色列这样行就是耶和华这样行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这样行，摩西吩咐以色列这样行，以色列就这样绕道了。这也算是很顺服，就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走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顺服了。好，第五节，有人告诉埃及王说法老逃跑，百姓逃跑。好，这里讲埃及王，圣经不太多埃及王，多半用法老，这里埃及王也再一次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王，他是埃及地的王，但是他居然想跟宇宙万物的王来对抗。事实上如果他是埃及的王，他的王位也是上帝给的，他很幼稚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这是把刚才讲的再重复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埃及王会反悔，说法老他们逃跑了，也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少了哪根筋，到底什么事让我们让百万劳工不要钱的走掉了。哎呀，我们真是太愚蠢了。就是每次人家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法老就心痛，我要做回来。然后再加上前面听到他们走迷路了，这两件事想到他们走，现在看到他们走迷路而且回来了，可以再瓮中捉鳖了啊，法老就变心了。哦，这个变心就是把他们原来好不容易变对的心又变错了，就是让他们走的心又让他们回，要抓他们回来了。第十四章第五节的下半句看起，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哼，这里强调是那个这，我们做的这一件事是什么事，何等糊涂、错误、愚昧、不可思议，怎么这么糟糕啊，什么事啊，就是我们让以色列人去了，不再服侍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正做了一件在400多年来他们所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，早早该做的正确的事，就是让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埃及人，就是不再让以色列人做奴隶。各位，我们什么时候让别人做我们的奴隶，这就应该提醒，当你觉得他还可以应该继续做你奴隶，你就做得更错了，上帝要刑罚你的，你让他得自由。哎呦，我们做的最对一件事情就是遵照他们的神，其实也应该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吩咐，让他们得自由。我们早该做这个事，好不容易经过10个灾终于做了这件事，现在又反悔了，现在又觉得我们做错了，好不容易做对的事又说自己做错了。哎，我们真是很难停留在正确的路上，很容易偏行己路。这个心印是咎由自取的，这个心印也是在上帝安排中，他们看到环境的改变就促使他们再起了这邪恶贪婪的心，就要开始做一件他们认为最对的事，结果是最愚蠢的事。第六节，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耶和华是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。这个可能是特选的部队，精英的部队，最快的部队， 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。我们一再的讲这是很难听的事，但是圣经特别用这个做例子，保罗在罗马书也特别讲了，我们就不能不全权服因上帝的这个讲法和带领。神预定每一件事，包括我们觉得最难听的、最不公平的、最不义的事，其实是最义最公平的，因为上帝是全能的，他一切所行的都有智慧，我们是谁能判断他呢？能论断，能不服他呢？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，就是从人来看我们可不知道神的预定，从人来看法老绝对不会说我是上帝要我去做这个事，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上帝，他是自己的刚硬，他自己利欲熏心，还有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报复，就是我被他们耍了，我被我的奴隶耍了，这是人最难接受的，人最难接受，人好面子，我们华人也是很难接受呢，原来在我们底下的甚至看我们脸色的，现在我们得看他脸色，现在他们翻身了，我们这受不了，以色列出埃及他们受不了，以色列出埃及服侍神他们受不了，因为他们希望以色列总是留在他们中间做乖乖牌，继续的服侍埃及人，以色列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他们更受不了，因为这些奴隶居然敢这么大胆这么狂妄啊！这都是那些狂妄的人爱面子的人受不了的，如果以色列出去还偷偷摸摸羞羞答答的啊，那埃及人还不会那么觉得丢面子，现在是很愤怒，他们居然敢这样狂妄的出去，他们居然敢向我们要东西，我们居然向他们卑躬屈膝的说请你们走，哎呀，我们因为一个小小的灾就怕成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报仇。第九节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洗粪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他们追赶，他们追赶，他们在灭亡的道上直奔呐！啊，犹大书里面有讲到说，巴兰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每一个不信上帝的人，越是狂妄，越是自大，越是觉得自己多么的得意，多么对的时候，他们是往未力往巴兰错误里直奔，并在克拉的叛逆中灭亡了。犹大书第十一节是。错谬里直奔，哎呀，我们跟走神的路常常是非常的慢，非常的缓，我们走错误的道路，哦，非常的任性，非常坚定，非常的迅速刚直，这都是不应该的哈。好，以色列人现在出去，法老就追他们，以色列人好好的走，感谢主，顺服上帝，埃及人来追，真是越追越接近死亡，现在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好，这是以色列开始有的哀求，其实也是他们一贯开始的抱怨。我们通常马上想到这些抱怨是不应该，是不对的，我们承认基本上来讲对神的抱怨发怨言是不对的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合理的成分。你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我们是根据上帝的带领绕远路走回头路，没想到引得他们来追我们，我们顺服上帝，结果到这个地步，哎呦，这真是上帝不对。我们在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在自己在别人身上也常常看到，神怎么会这样带领我们。是熟悉箴言第三篇讲的，这就是叫第三章里讲到说，我儿啊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说是这样说，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一个宠物或动物或玩物，那么能够教的会守命令，我们是很顽梗的，我们常常是自以为聪明，我们不能认定他，常常我们是认定我们自己， 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用脑筋用力气都要，但是敬畏顺服尊主为大的心只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。好，现在他们开始不满了，因为跟随上帝的结果是前面无路后有追兵，他们就惧怕，他们向耶和华哀求，他们也对摩西哀求。这个哀求里面有对也有错，对就是哀求嘛，我有问题当然找你啊，我们不找我们的上司掌上属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找谁呢？但是也有错的，错的就是这里面不是全是信心，这里面有很多对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不该有的悖逆。在圣经里面也讲过，每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讲到他们在红海边悖逆，诗篇有这样的话哈，这实在是一种啊，我们很难想象的形容啊，前面无路后有追兵，发几句怨言叫做悖逆，是的，叫悖逆。如果你已经看到上帝那么多十个灾的神迹奇事，你居然还是这样的发怨言，那不对。好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哼，这当然是一个很讽刺的讲法，死在旷野，没有坟地，我们在那里，有的时候说我们在那里活得比较好，比在旷野好得多，吃的也好，而且有 job security， 工作不会失去。对啊，你做奴隶是绝对不会失去这个工作的，虽然苦。那有奴性的人他就还真的喜欢做奴隶，不喜欢做一个自由的人呢。我们在那里活的也比在旷野好，死的也比在旷野好。哎呦，这如果一旦用到我们基督的生活，你觉得在信耶稣的路上碰到困难了，你就抱怨牧师，抱怨带你信主人，或者抱怨自己，抱怨上帝，为什么我要信耶稣？我当年信没有信的时候不是很自由很好吗？第十二节，我们在埃及期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他们有没有这样说过，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记载，但是有类似的怨言。各位，当他们有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发怨言，他们向摩西发怨言，求摩西或上帝拯救。这个我想每个人都会，我现在是好苦哦，工作好苦，但是发了怨言请你去替我们讲话，结果是更坏，那我们当然很不满意啊。这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他们本来听摩西的话，他们很低头下拜，哎呦，神很了不起，做得好，做得非常的好，哦，这么关心我们，低头下拜。可是后来当摩西去跟法老讲的时候，法老就更苛待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做工不给他们草，哦，以色列就觉得，哦，你们真是糟糕了，你们救我们什么，帮我们什么，我们请你去跟法老讲减轻我们的痛苦，结果你们加重我们的痛苦。这时候以色列实在还不大有一个观念，我们要离开法老，离开埃及，不再做苦工，我们要去服侍我们的上帝，他们不太有，他们最多有的就是，哦，现在工作太苦了啊，把环境改善改善就好了，工作18小时变成工作10个小时就好了，哦，殊不知神要我们是彻底的离开埃及，我们不要因为信靠上帝，有一些十字架的路一定有的，这对我们是帮助，是美好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也有肉体，我不喜欢顺服神，我喜欢照着自己意思去行，但是我知道我的信心告诉我，让我自己愿意被对付，被修剪，被痛痛的修剪，好叫我选择那上好的路，上好的福分，就是十字架舍己的窄路。现在他们走这个天路开始有困难了，他们就抱怨了，这很不应。好，他们说不要搅扰我们，你要人家搅扰只是希望搅扰，越搅扰越好，一旦不好你就不高兴了，殊不知神搅扰我们一定就会有不舒服的时候，也不是搅扰，就是他的带领。各位，不要让我们，不要说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，容我们服侍魔鬼，容我们服侍世界，容我们服侍这些罪人。不，我们记得我们只能服侍上帝。我们记得摩西，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讲的那个严厉的话，容我的百姓来侍奉我，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，如果你不容他去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 我们自己如果不让自己来服侍上帝，上帝也要杀我们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你毁坏自己的身体，神就要毁坏你。这是保罗说的，跟这里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的是一样。我们也记得，我们不要毁坏神的殿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非常看重我们自己，不是自恋自大，而是要让上帝来使用。